果德文夫。
齐桓公、晋文公是春秋的五霸之一。那么这个五霸里面，就是以齐桓跟晋文的这个功劳最大，声望最大，名气也最大。所以这个齐宣王，他也是心目中把这个齐桓、晋文当作是偶像那样的崇拜，他也一心一意就要想学到、做到齐桓、晋文的这种功业，他也就是往这个霸道的路上走了。所以他要问孟子，齐桓公跟晋文公的事情你可以说一点给我听吗？果德文乎，我可以知道吗？孟子对曰：仲尼之徒，无道还文之士者。首先孟子就碰他一个钉子的，他说孔子的学生呢，从来都不说这些齐桓晋文的事情，因为孔子他是讲王道而不讲霸道，那他的学生当然也不会知道齐桓晋文的事，是以后事无传焉，所以后代都没有把这两个人的事情流传下来。臣谓之文也，我没有听到。其实呢，孟子他知道而不愿意告诉齐宣王，不希望齐宣王走这个霸主的路线，他就故意的说我没有听过。无疑，这个无疑是不得已啊，不得已你一定要我说呢，则望乎？那我知道怎样的望天下。所谓望者，就是以人道来施行、来推行于天下，这个叫做望；以霸道来统治天下，叫做霸。这个王道与霸道的分别就是在这里，一个是用武力，一个是用仁德。于是齐宣王就问：德何如，则可以望矣？一个国君他要具备怎样的道德才可以望天下呢？也保民而望，莫之能御也。如果你能够保护人民，这个保民者就是保护人民，能够爱护人民，你这样的望天下呢，莫之能御也，没有别的力量可以抵挡得住。这个御就是抵挡，就等于那个水啊往下流一样的，你是挡不住的。你能够保民，就可以望天下，这种力量是任何也挡不住他。曰：那齐宣王就说，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？像我这样的人是不是可以做到保民呢？我可不可以保护人民？也可。那孟子很肯定地说，你可以。曰：那齐宣王他没有这个自信呢，他说何由之无可也？你从哪一点知道我可以呢？他认为孟子啊好像是随便说说而已，没有提出实际的证明，齐宣王他还不相信。所以他问何由之无可也？你从哪里知道我可以保民？曰：那孟子就说，臣闻之胡贺曰。胡贺是齐宣王的一个臣子。孟子说，我从前听过你那位臣子胡贺啊，他对我讲了一段话，从这段话里头我知道你能够保民。他是说的一段什么话呢？这个胡贺说，王坐于堂上，有一天你坐在大堂之上，这个堂上的就是讲诸侯听政的地方，好像一个君王啊办公的地方，那个就所谓堂上。假如要开会要讨论事情，这个君王就把臣子召集拢来，在那里商量国事，那这个地方就称为堂了，等于我们现在办公厅一样，会议厅一样。他说有一天呢，你坐在堂上啊， 有牵牛而过塘下者，有一个人啊，牵了一只牛从你的塘下经过。王建之，你看到了这个人牵了一匹牛，你说牛何之？你牵了这匹牛到哪里去呢？这个知识往何往？你到把这匹牛牵到哪里去？对曰，那个人说，将你信中。所谓信中啊，就是古代的那个打的那个钟，刚刚做好的时候，刚刚铸好的时候啊，因为那个钟是生铜做的，钟要做好的之后还难免有一些的缝隙，从前的技术并不很高明的，把那个铜铸成了钟，但是还会有一些的沙孔沙眼之类啊，那个钟还不能够太紧密，所以新的钟铸好了之后呢，就要用那个牛的血把它涂上去，涂上去之后那个钟的缝啊就把它连起来了，那么这样子敲的时候就敲得很响，不然的话那个钟敲出来的声音又是沙沙沙的，就不响亮，那么用这个牛的血涂在钟上面就叫做信钟。那这个人说要把这个牛啊杀了，用他的血拿来信钟。王曰：“舍字。”齐宣王说：“把它放了吧。”这个舍字的就是不要杀这个牛的，把它放掉。吾不忍其护树啊！这个护树的就是发抖的样子，害怕的样子，好像我们人呐、啊、看到什么可怕的东西呀、啊，一直在那里发抖，叫做护树。可能这个牛啊，它有灵感，它知道要被杀了，所以在那里发抖。那这个齐宣王看到了就不忍心呢，那他就告诉这个牵牛的人说，把他放了吧，我不忍心看到他那样的发抖啊，很可怜啊。那么齐宣王说，若无罪而就死地，好像这只牛并没有什么大的罪过吧，你要把它置之于死地，未免不合理吧。齐宣王就说要把这只牛放掉，好像这只牛啊没有犯什么罪呀、啊，为什么要把它杀掉呢？因为我们古代的对这个牛还是非常尊重的，因为牛会耕田呢、啊，会帮我们种谷子啊，那不是必要的时候就不会轻易的杀牛了。对呀，那个牵牛的人说，然这份信忠于，那么不要信忠的吧，是不是可以把这个信中的这件事情废掉呢？也何可废也，那怎么能够废掉，信中还是要信，但是呢以羊一只，你用一只羊去交换吧，牛不要杀了，你去杀一只羊好了。那么这段话是胡和说的，现在孟子就问那个齐宣王，不是有诸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回事呢，您是不是说过这段话呢？有诸就是有吗？曰有诸。齐宣王说，是，我是说过这么 一段话，有这么一回事。曰，那孟子就说了，是心足以忘矣啊，你这份心，你爱牛的这份心就可以忘天下了，因为你还有这种恻隐之心，你还怜悯这个牛无罪而就死地，那就可见得你这份心就可以忘天下。百姓皆以王为爱也，这个爱呀是吝啬小气，一般的老百姓认为你呀、啊、牛不杀要杀羊，你是因为有点吝啬，有点爱惜这个牛的价值高，怕这个浪费的，那么羊比较便宜一点，价值小一点，那你用羊来代替。那么老百姓的心理想法，哦，大概是我们的君王啊一定是舍不得杀这个牛啊，因为它值钱，羊不值钱，所以就用羊来代替它。臣固之王之不仁也，但是我啊，这个孟子自己称臣了，
我是知道你是由于不忍心，并不是爱惜这个牛它比较值钱，不是这个，不是小气。王曰：然。齐宣王说：对的，臣有百姓的，真的是有老百姓认为我是吝啬，以为我贪图这个牛啊价值高一点的，不要杀它。但是齐国虽点小，哪怕齐国再狭小，点小是狭小，再小我也不至于爱惜一匹牛啊，无何爱一牛，我怎么会吝啬不杀一条牛呢？那就意思是说，齐国再穷也不至于穷得杀不起一条牛吧。既不忍其户数啊，就因为这个即使就是因为我不忍看到这个牛在那里发抖，好像他是无罪而就死地，你把他置之于死的话呢，故以羊祭之也，所以用羊来交换，这个义就是交换，又换一匹羊来杀他，来杀了。曰：王无义欲百姓之以王为爱也，这个义是怪，责怪。你不要责怪一般的老百姓呢，以为你是吝啬，以为你是小气，因为在他们的心理上认为，以小易大，用这个小的羊去换那个大的牛，那你不是小气是什么呢？反正是用那个血性中就好了，那杀一条牛不是太浪费了吗？你用小的羊去换那个大的牛啊，比无知之，他们怎么知道你是不忍呢？这个比是指的那些老百姓，这个恶之毒污，他们又何以能够了解你心里头是说看到那个牛发抖你不忍心？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，假如你是很痛心，这个隐是痛啊，假如你心痛这个牛没有罪而就死地的话，如果光是从这个理由来讲，则牛羊何择也？那么牛羊又有什么选择？你说牛没有罪，难道羊有罪吗？羊也没有罪啊，那你为什么要把这个羊来换呢？所以这个话就讲起来，齐宣王当时的心里就莫名其妙了，所以王孝曰，这句话就讲到齐宣王心里去了，他也感觉到自己啊莫名其妙，他就笑着说：是臣何行哉？我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？为什么我说这个牛无罪要用羊来换，羊难道也有罪吗？我非爱其财，我并不是爱惜这个牛啊，它的这个价值高啊，它值钱，这个财的就是讲它的价值，我并不是爱它的价钱高吝啬而用这个羊来交换。一户百姓之为我爱也，那么老百姓说我吝啬，说我小气，不也是很应该吗？这个一字是应该被他们说我小气了。曰无伤也，这个孟子啊他因势利导，他觉得齐宣王有这份的人心是很难得的，即使他没有分清楚这个牛羊都是无罪的，但是他这个出发点还是由于一般的仁慈心，所以他说无伤也，没有关系，无伤也就是不妨碍，是乃仁恕也，这就是一种行人的方法，仁恕这个恕之方法，你要行这个人道就是用这种方法。见牛未见羊也，因为当时你所见到的是牛在那里发抖，你没有看到羊，假如你看到羊发抖的话，也可能你说用一匹牛来代替吧，这也是人之常情。所以君子之于禽兽也，一个有德行的君子啊，他对于一般的禽兽也有爱心，也有一份的恻隐之心，所谓见其生不忍见其死，我们看到他 活泼乱蹦乱跳的，而就不忍心看到它死去。好像你家里养的狗一天到晚在你的身边，你能够看到它被人家打死吗？那心里就不忍了。你家里养的鸡养的鸭，你也不忍心去吃它，是吧？它对你已经有了感情了，你就不忍见到它死。所以见其生不忍见其死。我们家里养的这些猫啊狗啊都会有一份感情，都不忍见它死，这就是恻隐之心。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啊，那个杀猪杀羊的时候，那个听到那种猪啊羊啊惨叫的声音，假如说要拿来那个肉给我们吃，我们都会吃不下。你听到那种声音的时候，再想到他们死的那种惨状，那个肉就吃不下了。所以闻其声不忍食其肉，是以君子愿刨除也。所以一个君子啊，他要搁这个厨房搁得远远的，因为厨房杀鸡杀鸭那个声音听到了，那你连这个鸡鸭也吃不下去了。那我们有一句话说，眼不见为净，你眼睛没有看到就算了，你耳朵没有听到那种声音就算了，看到了他死，听到了他叫，你就会不忍心去吃他的肉。这是君子。所以孟子他就解释啊，替齐宣王解释他的心态，他说没有关系啊，你这种就是仁恕的。王曰曰，齐宣王听到孟子这段话很高兴，这个说辞都曰，他很高兴的，他说诗云，诗经里面有两句，他人有见愚蠢惰之，这个惰要读惰，采惰不要读惰。他人有心，别人心里面有什么想法，我能够猜测得到，蠢惰就是揣测，我可以知道他心里面的想法，这个叫做他人有心愚蠢惰之，蠢惰就是猜测。夫子之谓也，这两句话就是对你说的。现在孟子他能够知道齐宣王的心理，齐宣王很高兴，认为别人不了解他，孟子了解他，所以他就用诗经的这两句话来称赞孟子，夫子之谓也，这就是为你说的。夫我乃行之，这个夫字发语词，我知道这样的去做，我乃行之，我知道这样去做，但是反而求之，我反过来问我自己，不得无心，都不知道我究竟当时心里头是怎样想法。所谓不得无心，就是自己都不了解自己的心理。为什么要用一匹羊去换那个牛呢？他当时都想不通了。那孟子这样跟他一点穿呢，一解释呢，他豁然开朗了，所以他很高兴了。夫子言之，与我心有戚戚焉。刚才听你这么一说啊，这个夫子都指的孟子了。与我心有戚戚焉，在我的心里头使我非常的感动。这个戚戚就是心动的样子，让我的心里非常感动，觉得你说到我的心坎里去了。那他就问这个孟子说，死心之所以喝于望者何也？你说我有这种恻隐之心不忍之心，能够喝于望天下，那是什么缘故呢？我只不过是对这个牛产生一种不忍之心而已，难道这种心就可以望天下吗？曰，孟子说，有父于王者曰，有一个人呢、啊，假如他告诉你说，这个父在是告诉，如果有一个人他对你说，吾力足以举百斤而不足以举一，他说我有很大的力气，可以举得起一百斤的东西，所谓一斤是三十斤呢、啊，那一百斤就三千斤了， 那就是表示很重，好像现在的那个大力士啊，举重啊，可以举得起3000斤的东西。但是呢，而不足以举一羽，可是有时候啊，我连一根羽毛也举不起来。那一根羽毛是太轻太轻了，怎么可能举得起3000斤的东西而举不起一根羽毛呢？这岂不是太荒唐吗？明珠以太秋毫之末而不见于心，我的眼睛很明亮，我可以秋毫之末都看不见。我们现在说明察秋毫这个典故啊，就从这里来。所谓秋毫是什么？秋天里的那个鸟的翅膀上所长的毛，那个翅膀尖端所长的毛叫做秋毫。因为啊，夏天里的时候那个鸟的毛都脱掉了，因为热啊，那个毛就掉了。到了秋天的时候，那个毛就渐渐长出来，长出很细很细的那个毫毛。冬天里那个毛又多了，又暖和了，这是一种自然的生态。所以这个秋毫是形容很细小的东西，很微小的东西。所谓秋毫之末，就是那个毛的尖端，毛的尖端更小更细了。那这句话意思就是说，我的眼睛很好，连那个最细最小的东西都看得见，但是而不见于心。有一车子的木材放到我面前，我看不见。所谓愚者是车子，用这个车子装的一车的木材放到我的眼前，我都看不到，但是我可以看得到秋毫之末。如果有一个人对你这样说，则王喜之乎？你相信吗？这个喜字是相信。你相不相信他说的这个话呢？叶父，我不相信。齐宣王说，绝对不可能，哪里会有这种情形呢？那孟子就说，今人足以及禽兽而供不知于百姓者独何于？那现在呀，你的恩惠能够给予禽兽，连一匹牛你都舍不得去杀它，可是你的功德你的功劳不能够给予老百姓，老百姓没有受到你的恩惠，没有沾到你的恩德，那又是什么原因呢？如何于？那是什么原因？那岂不是就跟孟子前面所讲的，可以举得起100斤而举不起一根毛，可以看得到秋毫之末而看不到于心，岂不是一样的道理吗？然则一羽之不举，那么然则是一个转折词，那么一根毛举不起来，未不用力焉？你是没有用力，你把手垂下来，你不用力，那当然举不起一根毛。于心之不见，一车子的木材放在那里，你看不到，未不用力焉？你是不去看它，那你把眼睛闭起来，什么都看不到了，是吧？百姓之不见宝，未不用恩焉？老百姓没有被你所保护，见宝是被你所保护，这个见是对。人民之所以没有被你保护，没有受到你的恩德，未不用恩焉？因为你没有用恩德施给他们，没有把你的恩惠施给他们。故王之不忘不为也，非不为，非不能也。所以啊，你不能够忘天下，不是不能，而是不为。你不去做，那所谓不为则是你能够做到而不做，是不为的。那不能则是你真的做不到，能力不够，那就是不能。现在孟子讲齐宣王，你不忘天下是不为，而不是不能。那齐宣王就问，不为者与不能者之行何异义？有什么不同？这个行者是在外表上，在外表上看起来，不为与不能有什么分别呢？也，孟子就向他解释：挟泰山以超北海，就是把这个泰山呢、啊，这个泰山是鲁国的，在山东啊，一座最高的山了、啊。我们东岳泰山东边最高的山。 如果说要你把泰山夹在心下，要你跳过这个北海，北海就是我们中国北方的黄海、渤海那边，那称为北海。如果要你把一个山夹在心下，要去跳过大海，一人曰：“你对人说我不能，那我做不到，我没有办法做到下泰山与跳北海。”事成不能也，这是真正的不能。谁能够做得到呢？那这就是不能了，这是你的能力不够。假如说为长者折枝，要你替这个长辈呀、把一个树枝折下来，这个折枝有两个解释。一个解释就是说你替这个长辈做一些很轻便的事，比如要你去折一个树枝，折一朵花，那不是很容易的事吗？一人曰：“我不能。”你对人说：“我做不到，我不能做。”这就是不为，是不为也，非不能也。这是你不去做。那么这个折枝还有一种解释，就是说把腰弯下来鞠躬。这个枝就是当我们的肢体。你要向长辈鞠躬，你说：“我不能，我做不到。”那这是不为也，非不能也。这只是你不做而已。故王之不忘非加泰山以超北海之类也。你现在不能不忘天下，不是加泰山以超北海的这一类，你不是属于这一类。王之不忘是折枝之类也，你是属于折枝的这一类，只是你不去做而已，并不是做不到。那下面孟子就再进一步告诉他要怎样去望天下。那吾道以其人之道，又吾又以其人之忧。这就是说要推爱及人，把你的爱心推而至于别人，先要从自己本身做起。那吾道，上面的道是尊敬，尊敬我自己的老人家，我的父母。这个下面的老是指的我的亲属，我的长辈。要尊敬我的长辈，我的亲属，再给予别人的长辈。我爱我的父母，那我也爱人家的父母。这个就所谓以其人之道。幼无幼，这个幼是爱护，上面的幼当动词。爱护我自己的晚辈，下面的幼就是比我小的，我的儿女，我的孙子，这个都所谓幼。爱护我自己的晚辈，再推而至于别人的晚辈，我也爱他。人家的儿女我也爱他，人家的父母我也尊敬他。那这个就是所谓推己及人。那么一个君王，他能够把这个爱心推广来给予大多数人的话呢，天下可运于掌。这个掌是手掌，那么你治理天下就好像把这个手掌翻过来那么容易。手在我们的身上，我随便的就可以把它翻过来，那就运于掌是形容很容易的意思，好像在手掌上翻来翻去那样的容易。诗云，诗经里面有两句话，行于寡妻。这个行字不是刑法，这个行字当典型当模范的意思，讲一个人的行为可以做他妻子的模范，可以做他妻子的表率，这个叫做行于寡妻。我们不要认为这个行字是处罚他的刑法，那就错了。至于兄弟，那么由妻子而推而至于弟兄，因为妻子是他最亲近的人了。你能够做妻子的模范，再推而至于做你兄弟的模范，做你的兄弟的表率。那么再进一步，以欲于家邦，这个欲字要读亚，这个亚是使你的意思，把 一个家庭一个国家都能够治理得好。这个玉字我们叫读嘎子音，以亚于家邦，来治理一个家一个国。这是诗经里面，也就是说明一个人的德性先从他的妻子感化做起，再至于兄弟，再至于全国。言举诗心，这两句诗的意思是说什么呢？这个言字讲那个诗里面的意思，这个诗就是说举诗心，把这种推己及人的这种人心加诸彼而已，加到别人的身上，把自己的爱心加到别人的身上，加诸彼，那个彼就是指的其他的人。孤推论足以保四海，所以啊，一个国君能够把恩惠推于别人，推及于人的话呢，足以保四海，可以保有四海，四海就代表全天下。不推恩，你不把这个恩惠推而至于别人，无以保妻子，连自己的妻子儿女都保不住，人家就会来反叛你，人家就会把你推翻，那你的妻子都保不住。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，古代的贤者为什么会比一般人伟大呢？为什么会比一般人好呢？无他原，没有别的，没有别的原因，善退其所为而已矣。他只是善于把自己心里所想的推而至于别人，如此而已。善推其所为，也就是推己及人。我爱父母，也爱人家的父母；我爱子女，也爱人家的子女。这个就所谓善推其所为。今人足以积禽兽而供不至于百姓者，独何于？孟子再强调一句，他说：“齐宣王，你的恩惠给予禽兽，都不忍心杀一条牛，为什么你的功德不能够治愈老百姓呢？你不能够把功德施给他们呢？独何于？这是什么原因？权，然后知轻重。”某一样东西，我们必须要把它称过了之后，这个权呢，就是我们称东西的那个称。称过了之后才知道哪个轻哪个重。舵，这个肚子读舵，舵就是那个尺，量这个长短的尺。我们有这个这样东西有多长，有几尺几寸，我们要量过了才知道。那么权是称这个轻重的，这个尺是量这个长短的，所以我们要用秤来称，要用尺来量。物皆然，所有的物品都是如此。我们要知道轻重长短，就要用这种东西去称它，去量它。心为甚呢、啊、而我们的心更加就是一个秤，就是一把尺。每个人心里面都有权衡轻重，都有量这个长短的标准，哪件事情该做要放在前面，哪件事情不该做要放在后面，这个轻重长短我们心里头就要有个标准。所以心为甚，心更它这个标准呢、啊、定得更严格。那么牛到底是个畜生，人还是我们的同类，那这个轻重我们就要分别了。为什么该重的不重，而不该重的你反而重视它？这就表示你心里头这个权衡没有失去了它的公正。因此孟子就告诉齐宣王啊，你应该要公正的来衡量一下，人命到底是要比牛的命更重得多。王请舵之啊，我请你要好好的衡量一下，这个舵字就是衡量，在你的心里面看看 到底你是重牛还是重人。那么孟子讲了之后，再提出一个问题问这个齐宣王，翼王心夹兵，为侍臣构怨于诸侯，然后快于心于，这个亦是一个转折词。不过我想问你，是不是要想发动的战争，所谓新夹兵就是打仗，夹兵就是战那个武器啊，军队啊，这个新就是发动，你是不是要想发动战争而危害到一般人民，士臣者就是一般臣子一般人民，打起仗来很多人都要牺牲了，所以大家都会受到了危害了，这个就所谓为士臣。士臣的是指的国内一般的人民呢，官吏都包括在里面，构怨于诸侯，同时在诸侯之间又结了仇恨，你去打人家，当然你就人家就会打你啊，就会恨你啊，这个构怨就是结怨，就结了这个仇怨，然后快于心于，你是不是觉得这样子你心里头就感觉到很痛快呢，你就心满意足呢？王曰否。齐宣王说不是，我并不希望要发动战争，不希望要同诸侯结怨，也不希望无缘无故牺牲我的人民，无何快于事，我为什么要以这些东西为快呢？将以求无所大欲也，我是希望要想求得我一个大的愿望，所谓大欲这是大的愿望，我现在心里头有一个大的愿望，我是要想得到它。那孟子就问，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于，你所说的这个大欲啊，我可以知道一点吗？你能够说给我听吗？王笑而不言。那齐宣王觉得他的这个愿望啊，说出来恐怕做不到，那做不到一定会被人家笑了是吧，所以笑而不言，他只笑一笑没有说出来。那孟子就猜测了，孟子猜测齐宣王的大欲是什么呢？他说为肥甘不足于口鱼，是不是因为你现在所吃的东西还吃不上口呢？所谓不足于口就是还认为不好吃，大鱼大肉你还认为不好吃吗？这个肥甘子就是很甜美的食物，很鲜美的食物都叫做肥甘，甘是甜的，是不是觉得你现在所吃的东西还不够呢，还不够好了？轻短不足于体于，你身上穿的衣服那样轻那样短还穿不够吗？还认为不好吗？意味彩色不足适于木鱼，或者这个意思，或者因为你身那个所享受的这些颜色看到的东西还看不够吗？所谓不足适于木，就是你眼睛还看不够，这个彩色的是讲一些华丽的东西，好看的东西，五颜六色你还看不够吗？声音不足听于耳鱼，你天天欣赏的这些音乐歌舞，那就是五色缤纷的颜色，又有动听悦耳的歌声，难道你还听不够吗？偏僻不足使令于前鱼，所谓偏僻，这个辫子都偏，偏僻就是君王身边所喜欢的人，所宠爱的妃子啊，或者是太监呢，这些招呼他的人都叫做偏僻。那么你身边的这些人来服侍你，你还觉得不够吗？不足使令于前鱼，在你的面前还不够使唤吗？那孟子提出来这个几点，吃的穿的看的听的还有 使用的这些人，难道也都还不够吗？王之诸臣皆足以攻之啊，现在你的臣子都可以供给你这些需要，都可以满足你的需要，而王岂为失哉？难道你是为了这些吗？也否。齐宣王说不是，吾不为是也，我不是，我的大欲不是指的这方面，我不是为了这些方面。也那孟子说了，然则往之所大欲可知矣。那么你所说的这个大欲我知道了，你的这个大愿望我知道了，那你的愿望是什么呢？欲辟土地，朝秦楚，立中国而辅事宜也。你是想开辟你的疆土，这个辟是开辟，你想扩充你的领土，朝秦楚，这个朝秦楚就是说要让秦国楚国人向你朝贡，所谓朝贡者就是等于诸侯朝见天子啊，把秦国楚国都当作你的部下，要他来向你朝贡。因为秦国楚国是大国，如果你的势力不超过他，他怎么来会向你朝贡呢？那诸侯要朝贡天子，如果齐国要称王呢，要称霸了，那别的国家都服从他了，那就向他朝贡了。所以这个朝秦楚也就是要称王称霸的意思。立中国，这个立字是统治，你要想统治全中国，而抚事宜要安抚四方的夷狄，这个抚是安抚他们，使他们不至于作乱，不至于反叛，要安抚他们，使他们顺从，这个叫做抚。事宜者是四方的夷狄。那么齐宣王的愿望就是在此，要开辟土地，要在中国称王，同时要统治全天下，还要安抚事宜。可是孟子说，你若所为，求若所欲，有缘木而求鱼也。以你现在的作为，这个若是你指的齐宣王，以你现在的作为啊，要想求得你的大愿大欲，那就好像什么，好像你爬到树上去求鱼那样的困难。缘木，这个缘是爬，爬上树去找鱼，找得到吗？那鱼是在水里面的，你怎么到树上去求呢？那就是表示你的愿望跟你的行为是背道而驰，是相反的。现在我们讲缘木求鱼这个典故就在此，那就说事实上根本做不到。王曰，若是其甚于就像你所讲的那么严重吗？这个甚就是严重，是不是就如你所说的，我要达到我的目的，达到我的愿望，就算像是缘木求鱼那样的不可能呢？曰，待有甚焉，恐怕比我说的还要严重。这个待字是恐怕，大概，大概比我说的还要厉害。为什么？缘木求鱼啊，你到树上去找鱼，虽然是找不到鱼无后灾，但是没有后遗症，充其量你白费了力气，找不到鱼你下来好了，那还没有后遗症，没有以后的灾祸。但是以若所为，求若所欲啊，以你所作所为来求得你的大欲呢，尽心力而为之，你现在全心全力的照你的方式去做，你认为要达到你的目的，要照着你的方式去做，后必有灾，那么一定以后啊有大的灾祸，那比缘木求鱼还要厉害。也齐宣王说，可得闻鱼，你能够说给我听吗？为什么我这样去做反而会有很大的灾祸呢？ 也，那孟子就打个比喻，周人与楚人战，则王以为舒适。周王就是周人，是周国，周国人跟楚国人打仗，周国在现在山东，楚国在现在湖北。那么那个时候周国是个小国，楚国是个大国，一个最小的国家同最大的国家来打仗，你认为谁会打胜呢？那这个摆在很明显的事实，一定是楚国打胜。所以齐宣王说楚人胜，楚国也打胜。孟子就说，那你既然知道这个道理，然则小故不可以敌大，一个小的国家本来就打不过一个大的国家，这个故事本来。那么这个国家的军队少寡，这个少，一个国家的人民很少，军队很少，故不可以敌众，就不可以，故不可以敌强，一个弱的国家他就打不过一个强的国家，这是天经地义的啊。所以小不敌大，寡不敌众，弱不敌强，海内之地方千里则久，现在全中国的国家，海内之地，这个海内就是四海之内啊，也是全中国，现在全中国的国家有1000里的地方的国家有9个，所谓九个就是包括齐楚燕赵韩